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开始吧。郭老师，那打七这边的师兄也没啥事了，大数多数
都好的。跟他聊一聊，就是这个定力的这个事儿啊。你修了心中心，你自然定力会好。这个定力不是因为你打坐打的，是因为你结印持咒，你的妄想松动了，所以它自然反映的是定力减轻了。我们要的是就是妄想的根本的歇下来，让它开根本智慧，是要这一个东西，并不是你不要以为你打坐打的多了，所以你有定力了，根本都不是。你打坐打的多了，你的妄想执着减轻了，所以你不应该留一个就是说的是哦。你今天定力多了，我今天定力少了，你留一个这个东西，不是在这儿的，你不是说遇到事儿了，就是这么说吧，你现在不应该考虑遇到事儿不遇到事儿，哪怕你偶尔遇到事儿了没透过也没关系，你先放下来，你先继续打坐，你要把根本抓住，到底是谁有事儿啊，有了一个什么事儿啊，这个地方上是梦幻泡影，你把这个地方上抓住根本再说其他。我们来打七是为了这个事儿，并不是为了让你某一个事儿透得过了，或者透得过的时间多长，原来是20分钟，现在到5分钟了，不是的。你就是有的时候偶尔没透过去也没关系的。不是定力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为什么让咱开智慧呀？开的什么样的智慧呀？什么样叫做开智慧呀？你现在就是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呗。你既然来打一次七，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现在也没有事找你，对不对？
嗯。
你跟袁师兄可以再聊聊。
嗯。
我们继续学习。
嗯。
手机对，要收的还是收，要立规矩，要立规矩。
嗯。行，嗯。
你说吧。
啊。
谢明达找郭老师。
哎，郭老师好。我就想问一下，你刚才说要再考虑考虑那个智慧是什么，开一个什么样的智慧，但是你前面又说智慧它不在思维里，这是不是挖坑啊？
你坑是坑，你跳进来看看啥是智慧，是坑。
是坑啊。
啊，你跳进来。
谢明达啊，你自己一直在你自己的坑里面，你就是自己一直在自己的坑里面，你只要一开口，你是不是坑啊？
好了，那我们开始茶馆吧，他这边也没啥事儿了。今天是啥？今天还是灵气语录吗？
还是灵气语录。
嗯，开始吧。
嗯嗯，好的。嗯嗯。没事，明天我过去，我去问，我一个一个问，看他们有啥事儿。他个别人的话，他要是请假，他说了，如果是个别情况的话，可以。剩下来的要问清楚的，不遵守规矩的话，那对不起了。
嗯。
到了寺院有寺院的规矩。你不遵守规矩，你去别的地方打吧，那就只能是这样。我们继续学习这个，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们茶馆开始了，我们继续学习那个灵济语录。上一次说到了一个，开示，灵济的一个祖师的一个开示，说到了半截，我们现在再贴上来。喂喂，刚才掉线了，刚才掉线了。你知道我想说啥吧？我刚想对那个谢明达说呢，结果一开口掉线了。那个谢师兄啊，你在护期的过程中啊，如果是要进去用功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提前下座啊。你就是你打定主意了，什么时候做你就做完它，你别自己做到半截又提前下来了。
嗯，
走了哈，走了，好好好，走吧。
嗯。
他是就是他的思维就是说的是他没事自己想出一个好像是心灵鸡汤人生哲理一样，嗯，然后呢一推断，哎，这个又不对啊，就是总是这样，总是这样，走了吧。嗯，我们看一下那个上一次邵师兄在这念过，我们直接的翻译就行了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我就看着翻译吧。这是灵济祖师的开示，灵济祖师的开示说的是学佛的人要有真正的见解，就是真的就是要有正知见，要有正知见。如果有正知见的话，那么生死是染不着你的，去住是自由的，你不求殊胜，它自然是殊胜的啊，是这个意思。就是然后倒流就是说的是师兄们啊，同修们啊，就是这个意思。师兄们啊，就是说的是自古以来的这个祖师啊，他们呢都有。 就是都有那个，就是都有那个，就是出人一路，出人一路啊，都有出人一路，就是都有超脱的地方，都有那个过人之处吧，都有过人之处，都有出离的一路，都有这个，他都有自己的这种的这出人之路，出人之路。那就是说的是你，就是他们是怎么这样做的呢？怎么这样做的呢？有没有诀窍啊？这修行有没有诀窍啊？要是我说呀，就是说的是我要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诀窍啊？只要你不要被别人魅惑，不要受别人的惑，不要别人一说你就被带走了，不要别人说个什么你就被带走了，你要用就用就行了，就是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人一说你就被带走了，你别这样就行了，就没别的事儿，就没别的事儿。现在的人啊，就是说的大部分呢都不行。那就是说的是不得力，这个地方在哪儿？你蔡小鹏，你笑什么呀？你别被灵气带走了呀！现在的学人不得力，病在什么地方啊？大部分人就是他学佛不得力的，他就是在就是气入这里，在有个入处这里，在明心见性这里不得力，他得力的他不得力的问题在哪儿啊？就是在于他不自信，他不自信，他自己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他不自信，总觉得是另外有个东西，简单来说就是另外有个东西，所以说他自信不及啊，自信不及，所以说他就茫茫的，就是说的是追警戒，追警戒，就被警戒转了，不得自由。你被一个亲政转了，你被一个这个了了分明转了，你被一个什么什么转了，就是说的是你在世间法被世间法转，到出世间法被出世间法转，那你岂不是不得自由？那怎么叫解脱呢？怎么叫解脱呢？是我罪过啊，被我带走，是我罪过。那怎么叫解脱呢？所以说啊，你就歇就行了，你就歇，你歇下来就跟祖师不别。嗯，你们想识而欲识得祖佛吗？就是你想认识吗？你想认识这个吗？你想认识这个明心见性的心和性吗？谁在听法？这个在听法的，这个不是吗？但是你信不及啊，你信不及啊，总是在外头找，你总是不相信这个事，你总是在外头找，一定要另加个什么东西才行。比如说刚才说的啊，原来对于警戒那个就是这个要跑很久，现在跑的少了啊，这样的话他才有这个信心，他才有这个信心，那就是还是加东西，还是加东西。你有的求的这些啊，就是说的是你有的求的这些，要么是警戒，要么是理论，要么是文字，就是文字言语理论，就是要么是堕到概念里了，要么堕到境界里了。你这两个都不是祖师意，祖师意是非常非常活泼的，在这个地方上啊，你别错会，你别错会。嗯，这个地方上你要是错会了以后啊，你就轮回去吧，你就做牛做马吧，你就是在轮回六道里面去吧。所以说啊，要是师兄们呢、啊，就是道流，就是师兄们要说我的见处，就是我的见解上跟佛是不别的，跟佛是不别的。现在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是吃茶、穿衣、倒水，就现在这样说话什么的，又跟佛祖欠少什么呢？实际上，这个六道神光从来没有歇过。上一次有人问了这个六道神光，六道神光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六识啊，大家都知道是很费事的，很害事的事儿。但是呢，它都是佛性的显现啊，哪个不是海印放光啊？所以这个地方上就说了是六道神光。他一直在海印放光啊，就是你做牛做马，就是你多痛苦的时候，他还是海印放光。哪个不是海印放光？如果这样见的不就没事了吗？这是这一段还挺长的，没完。我看看啊，能看见吗？能看见少师兄读吧。
大德，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此不是尔久停住处，无常杀鬼，一刹那间不减贵贱老少，尔要与祖佛不别，但莫外求。尔一念心上清净光，是尔屋里法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尔屋里报身佛；尔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尔屋里化身佛。此三种身，是尔及今目前听法的人，只为不向外持求，有此功用。据经论家，取三种身为吉则，曰山僧见处不然。此三种身是名言，亦是三种一。古人云：身依义力。土居体论，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而且识取漏光影彼人，是诸佛是本源，一切处是道流归舍处，是尔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 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耳目前立立底，悟一个形断孤名，是这个解说法听法。若如是见得，便与佛祖不，便与祖佛不别。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皆是，只为情生至格，想遍体殊。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若约三僧见处，无不甚深，无不解脱。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他这个视耳目前历历的悟一个形断孤名，这个悟啊，很有可能是那个豁，他这个很有可能是一个豁，就是说的是豁然就豁的一下子，就豁的一下子，那个禅宗经常用的，很有可能是那个词儿，我看是，嗯。我们翻译一下，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哈，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说法报化三身的，法报化三身。咱们从头开始，三界不安，像火宅一样，这个地方不是久停留处。嗯，人家看着是有这个奔头，有那个奔头，咱们看着这些奔头奔到了头，他升完了他就要降，他好完了他就要坏，他是来回轮回的，非常的危险，一点也不好，很糟糕。你没经历过好的还行，你经历过好的再坏，那更糟糕。嗯，三界无安就是火宅，这个，所以说这个地方啊，你就是还是要出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了。走的时候他不会因为你贵，不会因为你贱，不会因为你老，不会因为你少，你该走的时候就得走。这个地方是无情的，所以说啊，就是说还是要求解脱道啊，求解脱道的话，就是要怎么样啊？要成佛做祖啊。但是怎么样能够成佛做祖？你要想成佛做祖，哎，我告诉你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不要外求。你要是想和跟佛祖不别，就别外求。后面的这个很有名，就是解释法报化三身的，你一念心上清净光，一念心上清净光，嗯，哎，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字儿啊。没有查，当时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是有查过，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是有错漏。查的时候就发现很多的错别字儿，就是现在的电子版，没这个没有再找，要找到那个影印版的大藏经去查一查，就好办了。这是说的是这个，我们再看这一段啊。就是这个法报化三身的，你一念心上啊，对，是这个字儿，豁，不是囫囵的囫，是豁，嗯，法报化三身的这个一念心上清净光，是你屋里化身法身佛，就是一念心上你这个清净光，清净放的这个光，这就是法身佛，这是法身佛怎么样？法身佛是在你屋里的。这个地方可以用个分号，就是你的心生清净，这就是你的法身佛。这法身佛没在你屋外，这是你家里的祸，嗯，你没有分别，没有分别的那个就是报身佛，没有差别的那个那是化身佛啊，没有差别的是化身佛。把这三个摘出来，这是解释法身、报身和化身的。这个地方上啊，总是有人问，就是这个无分别光、无差别光有什么区别？实际上的话，无分别、无差别有什么区别？没差别。如果你非要较真的话，你要较真能解释得通也行。那你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无分别光，他说的是根本的内心的平等无分别，是说的是这个。那个无差别光是对一切外景，就是说的是没有，就不会是遇着着那个景，那个是无差别，就是一个是用，是根本，你可以这样解释吧。实际上人家告诉你不分别不差别，咱们在这儿又分别了又差别了。咱现在就不分别不差别，现在就是你的法身佛、佛报身佛化现前，现在就是。看看对这一句还有什么疑问没有？看看这个还有问题没有？法报化不一体啊，法报化不是一体的，他明明说了法身，明明说了报身，明明说了化身，他没有说一体，他说了三个呀，他没有说一体啊，法报化三身不是一体的，但是他都是你屋里的，这是对张富茂说的，他都是你屋里的，他没说法报化是一体的啊，但是他说都是你屋里的，那你说他是一体不是一体呢？你是一体不是一体，都是你的屋里的。有一个人回答是一体，有一个人回答不是一体，这两个也全是你的屋里的。 逍遥子师兄，你那个啥，你这个三身原来是一身，这是说的是三身这个地方上，你别在这揪着去差别它，应该是这个意思。你还是要拿原文，看原文再说吧，门关一下，把我这个门关一下，看看原文吧，看看原文再说。要说六祖说了这个三身原来是一身，你单看这句话也能够有一定的就是理解程度，就是他说三身原来是一身，就像是林济说的都是你屋里的，屋里头的是你屋里的，屋外的还是你屋里的。回答完毕，孟师兄。嗯，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要不要问老师啊，逍遥子。嗯，是有这一段啊，机缘品里面是有这一段吧，三身四智。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学。嗯，其实啊，你要说这三个，这三个你还有前面那一句呢，还有前面这一句，前面这一句就解释了后面的法报化三身。这个是说的是这个六祖说的很清楚，没有我们在折腾的余地。问题是他不觉得清楚啊。这是说的是这个一念心上无清净，咱们在这说啊，在这算呢，到底是三个身啊，到底是一个身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的在这算，还不如你一念心上清净光呢，还不如你一念心上无分别光呢，还不如你一念心上无差别光呢，多好啊，光顾着看后面的那个帽子了，光帽子戴的一个都一个，不看前面的。这是这一个，然后说的呢，就是此三种身是耳，即今目前听法的人，这三个身啊，这三个身都没离开你现在正在听，这三个身都没有离开你现在正在听的，这个都没有离开，这个都没有离开，这个你只要不向外持求，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有这样的功用，这是说的是实话，说的是实话。要是按照就是经教学家呀，要是这个说起来的话，这个三身这个事儿啊，是已经是就是说三身这个事儿的话，可以说到很极致很极致很极致的，就是你要是能证到法身，你能证到报身，你就是能证到化身变一切处，那都怎么怎么样了，就每一个他都能够说的，就是说的是很有很多的标准，有很多的这个依据，都能这样。但是临济这儿不是这样，这三种身是名言，这三种身呢、就是语言，就是名言，不是说有名的语言，就是这三种身就是语言，就是语言，就这么说吧，这三种身是方便说，也是三种一，也是三种一啊，也是三种一，报化非真身。报化非真身，当然了，报化非真佛嘛，报化非真佛，那什么是真佛呀？你不会再来一个法身佛吧？此三种身是名言，也是三种一。古人云：身依义力，土具体论，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勇。这三种身啊，是方便，也是就是暂时给你的依孤，也是暂时给你的依孤，都在屋外，也是暂时给你的依孤。古人就是说了，就是身啊，身是一个义力，土是具这个体论，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身用在就是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呢、它是依这个义，它这个要跟你说的究竟义方便义，根据这个来立的，就是依一个义，它才立了一个三身。土具体论，土具体论，这个土是指的是这个国土吗？佛土。佛土就是说佛土这个事儿，就是身依义力，土具理论，就是根据根本的义，根据根本的体，然后呢有方便的法报化三身，有方便的就是无量殊胜的清净佛土，它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都是由于根本义这个地方上，然后依各种各样的方便，然后来立了一个各种的清净佛土以及法报化三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有的人说哦，证到法身了，证到这个法性土了，证到这个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法性身变一切处啊，法性土变一切处啊，就是证到了这儿，这还是光影。这个光影并不是有一个东西证到了法性身，证到了法性土，而是谁在说 证到了法性身啊，谁在说证到了法性土啊，就他后面这个东西，他后面这个东西，这个才是诸佛的本源。谁在求证明心见性啊，谁在寻找明心见性啊，谁在觉得自己很迷糊啊，谁在觉得自己已经开悟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是糊涂啊，就是那个不管你明白还是糊涂，不管你是开悟还是没有开悟，不管你是在寻找还是没有在寻找，那个在寻找和没有寻找背后的那个，那个正在寻找的那个，那个才是诸佛的本源，并不是你另外寻找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并不是你另外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并不是你另外亲证了一个东西。所以说就是说的是弄光影的人，弄光影的谁在弄光影，这个东西是诸佛的本源，这个东西是诸佛。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有认取了，在这个地方上能够立得准了，在这个地方上立得准了，那一切处都有什么妨碍啊，本来就没有妨碍。所以说是诸佛之本源，一切处是倒流归舍处。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并不是我们色身在听法，并不是我们色身在听法，也并不是我们的肝胆脾胃在听法，也并不是虚空在听法，是什么在听法呀？是什么在听法？是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目前历历的豁的一个形断孤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这个，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佛性是佛性在用，所以你才会听法。所以我才能说话，就是这个是长时间就是放光的，从来没有休歇的，是这个东西，他在说法听法。你要是就是这样了，就是说的话就跟佛祖不别了，佛祖不别了。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东西还离开过咱们吗？就这个历历的悟一个获一个行断孤明，就这个东西它离开过我们吗？当我们痛苦的时候，那个痛苦，那个就是这个在起作用。当我们这个随着境转的时候，是这个东西它在起作用，所以我们才随着境转。所以这个东西它离开过我们吗？那你还在往外找什么呀？法身就是我们的本性，为什么还要弄出报身？本性这个东西啊，并不是像你说的这是一个定论，就是说法身是我们的本性，就这个立论搁到这儿了，然后再从这个地方上再展出一个报身和化身。法身就是我们的本性，不是说了吗？法身变一切处吗？变一切处的这个东西在哪儿啊？你给我找出世间一个变一切处的东西，你没法说。你就是说的是，就方便说，就算是虚空算是最周边的了，虚空你能有实体吗？所以说法身是我们的本性，这个地方上实质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可得，并没有任何的身可得，这个东西就是法身，所以它才能够变一切处。所以说就这么说吧，压根没个法身，压根没个本性，所以它能够变化万千，它有报身跟化身之说。它并不是立了一个法身，然后从这个法身出来，法身生出来了一个报身和化身啊。法身简单来说吧，逍遥子，法身就是无身，你不要说变一切处了，法身就是无身。你要是不执着，咱们现在要是不执着咱们的人身啊，那个佛就不会说三身，是因为我们执着咱们的人身，所以才说三身，破咱们的身，咱们的身欠太重了。无身他为什么没有报身跟化身呢？正好这个时候的话，化报就是说的各种的方便，各种的报身化身，报身庄严无比，化身方便善巧，正好。你可别立一个法身就是我们的本性，这个东西可不能立。就按照喝茶的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实际上有一个诀窍，就法身是什么干始觉，我们的本性是什么干始觉，就这个东西你要拿掉。逍遥子，你是可能以前没有学过佛，你知道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性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你就是好像到了这儿，你觉得就好像是，其实这个是任何一个学佛的都应该知道的。但是这个东西不能留在心里啊，不能留在心里，不能够立一个。百丈说，就像百丈说，野鸭子飞过去，马祖扭它，百丈才明白是谁。看见野鸭子飞过，百丈说了他明白看谁看见野鸭子飞过去了吗？百丈说了吗？百丈说他明白谁看见野鸭子飞过去了吗？张富茂啊，你就是像一个知解宗徒了。以前的时候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你咋学着学着往知解宗徒的那个歧路上走了？百丈说他明白了吗？我们今天不是学经典的，学经典你首先要明白经典的语言表达的意思，咱们今天是喝茶的，不是来学习语言的。 你这多出来一个明白，所以你不能明白，就是一直要那个明白，一直要那个明白，要了很久了，在世间烦恼的很厉害，到了出世间又要一个明白，受了很多的苦，遭了很多的罪，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扭着他扭着他，谁在要这个明白呀？哎呀，太冤枉了，自己太冤枉了，所以他哭啊，哭完了又笑，放心了，这个地方上再怎么样他跑不掉了。这个说的是这个或一段或一个行断孤名，这个是这个解说法听法，如果这样见得就跟佛祖不约，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皆是啊，触目皆是。但是呢，就是说的是，但是呢，我们就是总是就是生啊生那个情生至格，情生至格的话，就是你生实想了呀，生实想了就是情，情一生，你立一个明白了，简单来说就是立一个明白了，知见立知了，这样智就格了，智就格了。想变体书，情生之德跟想变体书是一个意思，还是立个东西，立的是实，立的是情，不管立什么东西，就是取一个，认假作真，有违法，取一个东西，要认取一个东西，要捞一个东西，就这，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苦。就是说的是这个是耳目前历历的或一个行断孤名，是这个解说法听法，若如是见得与佛祖不别，你什么时候你都别间断，人家再怎么让你上钩你都不上钩，就这样就没事了，就没事了，但是你总是要分别啊，你总是想立东西啊，所以就轮回了，所以就受种种苦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三界里面的种种的三界的种种的轮回，种种的受苦，实际上啊，在临济来看的话是什么呀？全都给你在示现甚深法义，全都是解脱。你看到它是三界轮回苦，在临济这儿看的全部是解脱，全部在这儿演说甚深法义。不是说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个鸟都在说法吗？鸟叫都是说法吗？临济说了，在我这里啊，在我这里轮回三界的苦，全在给你就是示现那个甚深法义，全都是解脱。今天冉小红有很多理论让问老师，又怕挨批，他先要规规矩矩的打，他的特点是要规规矩矩的打，他那个事儿生的是特别的多，一定要规规矩矩按照规矩打，他以前是不是按规矩，这个事儿我总是心里头怀疑，他按规矩打他还能捞变化，累死他了还捞变化，捞变化再接着打，使劲打，加作打，要说他有变化就有奖励，他要是打棋有进步有奖励，奖励他下座不许下座接着打，看看他还敢不敢说了。刚开始的时候就严厉一点，严厉一点，规矩立下来了后面就好办了。倒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着，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何为六合合，一心即无，随处解脱。山僧余默说，哎，少师兄你来，少师兄你来。
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眼约见，在耳约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着，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合合，一心即无，随处解脱。山僧余默说，意在什么处？只为道流一切持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闲机境。道流取山僧见处，坐断抱化佛头，实地满心，犹如客坐耳，等妙二绝，单加所汉，罗汉辟之，犹如测绘，菩提涅盘，如细驴撅，何以如此？只为道流不达三奇皆空，所以有此障碍。若是真正道人，终不如是，但能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做即做，无一念心希求佛果，缘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照，大德时光可惜，只似棒家波波底学禅学道，认名认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识，意度莫错。道流而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而自反照看，古人云，眼若达多失却头，求心歇处即无事。大德且要平常，莫做模样，有一般不识好恶徒奴，便即见神见鬼，指东画西，好情好语，如是之流尽须抵债，像阎老前吞热铁丸有日，好人家男女 被这一般野狐精魅所啄，遍及捏怪，杀驴生，所犯前有日在。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怎么样，邵师兄，你读的解气不解气啊？好像是在骂刚才那群打七的呢，我觉得是啊。他这个地方有一个标点有点问题啊，异度，善知识异度，有个地方改了一下，这个求善知识异度莫错倒流，是这样的，这样好一些。哎，对对对对对，每天贴到那儿，每天贴到那儿，那个看一看，看一看，没一个躲过一场骂，是说秋迪也躲不过去。倒流，我们从头开始翻译啊，同志们啊，就同志们啊，就是这个，你躲不躲？下课，同志们啊，这个心法呀，心法它没有一个行，它并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把捉，它没有边际的，它没有边际的，它不是有一个形色的，它没有一个处的，没有一个东西的，所以它能通贯十方。这个东西啊，那通贯十方的，那你怎么见它呀？怎么见它呀？你就是当你用眼的时候，它是以见的形式存在；当你用耳朵的时候，它是以听的形式存在；当你就是闻的时候，它是以这个嗅的形式存在；当你谈论的时候，当你的嘴在说话的时候，它以谈论的方式在存在；当你这个。用手在拿东西的时候，它用捉的这种的形式来存在。当你用嘴用脚跑的时候，它用奔这种形式来存在。它就是这样存在的呀，它就是这样存在的。它本来是一个精明，但是你就是妄起一念认明，这事儿就来了，就后面就被因缘和合就分成了六和合，分成六和合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意啊，能够接触外境产生六识，六根接触六尘产生六识，这就叫六和合。六和合这个一精明也不可得，因为啥呀？这样的话才可以通贯十方啊。这个东西的话，有个东西可得，你能拿出来吗？拿不出来吧，拿不出来就是没什么可得。你非要捞它，你要捞它，你心里面有这个痕迹也是着相。就我们认为着相总是好像是你着了一种什么什么样子的，那叫着相。你心里头着一个法理，那还是着相，那还是着相。那是着法尘相，那是着法尘相。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既没有的话，哪个不是解脱呀？在眼约见就是解脱，在耳闻就是解脱，在鼻嗅香就是解脱，在嘴谈论就是解脱，在手执着就是解脱，这都是解脱，这些都是解脱。所以啊，就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这种的方便啊，就是本来的话就是说出来就已经落草了。已经落草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就是因为你总是在外求其他的，你就不能够回到本心这儿。你总是在外求其他的，你的心歇不下来，总是上套古人闲寂静。就是秋迪啊，就这么说吧，没事儿不找事儿，不惹事儿。那我就真来一个事儿，我就看你找不找，我就看你惹不惹，我就看你上不上当。这个地方上有好多等着你上当不上当的呢。你觉得自己是没事儿，你觉得自己是这个的话，就是歇下来不应该，就是歇下来的话就是这本来就是本有的，不欠缺，本来就是不欠缺的。要是真是本有的，那你不妨的就看一看。就这么说吧，假如说你就是一切的本自具足的话，为什么临济祖师跟其他的禅师的谈话你看不懂？为什么问题你回答不上来？有好多坑等着你呢，也要一一验过才行。就是我们学的话，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很认可这个道理是非常好的，但是也要一一验得过，也要仔细。在这一块啊，我可有坑人的手段呢。你觉得你行了，到我这试试。不躲，再打一个七。不躲，更打什么？不躲，怎么不能打七啊？哎呀，秋迪啊，就是打七一定要图个什么嘛？哎呀，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你就还是欠打七啊。你打七都是图个什么吗？就你打了一个七，不是什么都没图到吗？你打七什么都没图到，算不算打七失败了？还有一个，他说这个话疑问在哪吧？他说打七图什么？他活着图什么呀？在这个地方上我很怀疑他，我就怀疑秋迪还在图别的东西，你就典型的还在图别的东西，要不然你说打七图什么干什么？我们啥都不图了，我们还活着，我们凭什么不打七啊？你肯定还图一个其他的东西，属于八心不正啊，问题严重了呀，秋迪啊。不图打七正好可以打七啊，你不打七你怎么知道你不图打七啊？你图财也不会那么快的来，才各有因缘呀。 你既然能够图财，你不妨图一下打七喽。你看看我这个逻辑对不对？所以说邱师兄也要仔细啊，也要仔细。打七也不比财珍贵到哪儿去嘛。你既然能图财，你就图个打七，打七不值钱，没啥值钱的，你图一图它嘛。你图打七有个什么？所以不打了。你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啊？秋迪啊，还有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放过打七吧，打七招谁惹谁了，放过打七吧，这打七这个事儿就过了，也别考虑自己是打了一场七啊之类的，继续的打坐，继续的像以前一样就行了。你不图打七有个什么？那你图一下嘛，你都能图财，你为啥不能图打七呢？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的不图呢？你是不是因为忙不方便打不了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呀？如果是因为这个没有关系的，以后再说，没事的。不是啊，不是，那你就问题很大，很有问题，就是不想再打了，很有问题。哎呀，你这算了算了算了，你继续做吧，继续做吧，不断做就行。这问题大，这让人起疑，这种事，不是忙就是不想再打了。打七有那么累吗？打七是最轻松自在的呀，你又没有什么事儿，你一切都放下了，当你死了，再也不用担心人家会冤枉你了，人家会叫你干个啥了，多好的事儿啊，有吃有喝，受不了那个折腾，可能是太折腾了。算了算了算了，不深究了，这个东西暂时深究不出来什么，算了，继续把打七的放下的继续做呗，不提打七这回事了，不考虑了不考虑了，打坐不能躺啊，躺着也一样的话，如果躺跟坐一样的话就坐着，你知道吧，这个地方可危险呢，不能躺着跟坐着一样就躺啊，如果躺着真跟坐着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坐着呢？这个地方可危险了，你不要以为坐着跟躺着一样就躺着就对了，坐着跟躺着真一样的话，为什么不能坐着呢？坐着不就是一种躺吗？为啥不坐着呢？所以山僧余默说，意在什么处，只为倒流一切持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闲机境啊。刚才说到这儿了，就是这么说啊，就是因为你总是在持求，心不能歇。还有一种人，他是怎么个心不能歇啊？他就是不停歇的去要考虑歇的问题，这还是心不停歇，不停歇的做出一个歇的样子，那不对那不对，只为倒流一切持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机境，就是古人说个什么你就上当了，这是对修行人说的，禅宗的这些修行人他心里头没有别的，他只有明心见性，所以他非常的珍惜祖师的开示，祖师一说什么他很珍惜，那个从明心见性的角度来说你上当了。所以说啊，你要是让我说实在话，让我说实在话，就应该坐断报化佛头，报化佛，报化的那个报身佛，报身佛那个事可是真是有一个身的呀，真有光明可得，真有光明可以放的呀，就这个把他的头坐断，坐上去把他的头坐断，你看看说的这个话啊，这是坐断报化佛头，这是说的从报化佛头再往下说，十地满心，十地满心就是说十地菩萨，十地菩萨是满心了，十地菩萨那还是客人呢，还没当主人呢，还没进屋呢，等妙二觉，等十地满心，等觉妙觉，等觉妙觉，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了，等觉，等觉是就是说的十地，等觉妙觉是这样的，等妙二觉，等妙二觉，等觉是高于十地的，等妙二觉，等妙，等觉这个地方上啊，跟佛的区别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微细了，那个殊胜是无比无比殊胜了，因为十地都已经满心了，所以等觉的这个菩萨这个地方上已经是非常非常殊胜的了，他跟佛就差那么一丁点儿，就这个包括佛本身，就是妙觉就是佛嘛，包括佛本身，这两个全都是就是担着枷锁的，披枷带锁的，全都是披枷带，十地满心是客座儿，十地满心还在屋外呢，还不是主人呢，等妙二觉是披枷带锁的， 罗汉辟支佛犹如厕所里的那个脏东西，那个菩提涅槃呐、啊，那就是寂离觉，他有这个寂离觉，往这一寂，往这一竖，往这地上一竖，那个驴啊就舍不得走了，天天绕着菩提，天天绕着涅槃，就舍不得走了。他是寂离觉，把寂了一堆的驴，这一堆的驴啊，舍不得菩提，也舍不得涅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不知道啊，这一切本空啊，三大阿僧祇劫全是空。所以呢，就是说，说一个等觉，说一个妙觉，说一个十地满心，说一个罗汉辟支佛，说一个菩提涅槃，又爱住你了，说爱住你了，就爱住你了。所以说，真正的道人，他不会上贪嗔痴慢疑的当，他也不会上闲家具的当，他也不会上这些等闲的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个十地啊，这个次地啊。啊，还有这个佛啊圣啊，他也不上这些当，他既不上贪嗔痴的当，他也不上戒定慧的当。这就是说的是这个道流不达三奇皆空，所以若是真修道人终不如是。他怎么样啊？就是你该来的来嘛，该来的有什么东西的话，该还的你还，随缘，就是有什么事情的话，该来的就来了，来了就是该做的就做了，做了就消旧业。没有再生事儿，就是任运着衣裳，任运着衣裳，这个没什么可说的，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着衣裳，你要走就走，要做就做就行了呀。就是你迁坐后，你也不可以就是抱着一个菩提，抱一个涅槃，跟个驴似的围着它转呐。你迁坐后，你要走就走，要做就做，不就行了吗？无一念，没有一丝毫的念去希求佛果，没有一丝毫，这是真佛，这是真佛。为什么呀？为什么呀？古人有说，你想要就是造作一个什么，你想要修行什么，去求一个佛果啊，这成了求生死了，这是生死，这是生死，这压根不是解脱。看着这个风格，这个很有可能是从达摩是不是达摩斯论里出来的？看这个样子，若欲作业求佛，佛是生死大照。你想要造作着，你想要修个什么，就是说的是去成就，那是修的是生死轮回，压根不是解脱道。所以说啊，时光啊很珍贵，你不要在那儿就是说的就是说的靠着谁啊，在那儿学，有一个禅可学，有一个道可学，哦，今天我懂了这个句话了，明天我知道了，哦，原来那个时候应该那么说，然后呢就是说的是怎么样能够跟他说的能够一样，怎么样他是这么想的，怎么样能够往他的指点上去靠啊，求佛求祖求善知识异度，就是一直在那揣测，一直在那揣测，那就错了，那就错了，你别错别错，你就不应该在这揣测，不应该在这揣测。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知道你的生身父母是谁吗？这而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这个还是说的是见性，说的是佛性啊，说的是佛性。所以说啊，这个还是在自见，还是在回光返照。你看看这里头用的话，返照这个词儿，老人也经常用。还有前面的那个一段孤名，那个，不是老人。所以说老人啊，他不是说开创了什么东西，这都谈不上开创什么。古人都这么用的。古人云：“眼若达多，失却头；求心歇处，即无事。”就是眼若达多，他照镜子的时候，哎呀，这个镜子里头的这个镜子里头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说的是镜子里头的这个人，他一看，他说的那镜子里头头在镜子那，我的头哪儿去了？找不到头了啊，害怕了，所以说你只要歇心就行了，你只要歇心，不要在头上安头，不要在头上安头。所以说你只要平平常常，你歇下来就是了。临济是多少地？他为什么说？既然说临济是多少地，他为什么说九地十地的事儿？虽然说登地直入如来，还有说一地不知道二地，他是不是揣测？袁荣啊，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你看看你跟老师，你们两个谁那个？你来说好了，你来说好了，你要不要开麦？不开。张桂芳都笑你了，张桂芳就是那个只会做饭的，只会做面食的，啥都不懂的，一个老太太，你被她笑话了，厨房大妈，典型的厨房大妈，只会烧火做饭，别的啥都就是说的是不知道，但是她知道笑你，多了一个知道。 学禅人道莫错，就是说的是眼若达多失却头，求心歇处即无事儿，即无事儿。大德且要平常，不要做模样，别在那儿做一个什么东西，认为它是解脱。比如说是不涂了，哎，这就是解脱了啊。这个且要平常，莫做模样。有一般不识好恶的，就是说的以为是见到什么境界了啊，有个东西可以明了，有个东西可以见了啊，这个有一个什么什么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这一类的，这一类的呀，让他去还债都还不过去呢。就是这一类的，就是还在生死轮回里面还要再还债的呢。到时候阎王老子来了呀，让他吞热铁丸，吞热铁丸是什么？烫他的嘴，烫他的肚，烫他的肠的。所以说啊，本来是好好的，人家来学佛的，这些不受污染的，一进来碰见这个啊，你要有什么警戒，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子的，被他就是魅惑了，然后就往这个路上走了，去光在那儿造作，光在那儿拿捏，光在那儿捞东西了，那就惨了，那就惨了。这种善知识啊，那是瞎驴，那是瞎驴，就是像他呀，就是这个，就是还债的。他是就是说的要还好多好多债呢，那欠债欠多了，所犯钱有日债，就是说他抵不了生死。这解释起来不好玩，但是看这个的就很好玩。倒流取山僧见处，坐断抱化佛头，十地满心犹如客座儿，等妙二绝单枷锁犯，罗汉辟之犹如会策，菩提涅槃如寂驴绝。为什么这样啊？就因为你不达三劫空，所以有这个障碍。你要是就这就是好像在说秋迪的，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你不达三劫空，所以你被这个菩提涅槃记着，像头驴似的离不开菩提涅槃。然后呢，你就是捡那个专门捡厕所的那个污垢，专门单枷锁，专门当客人，好惨啊！所以这个事儿也不是东西学的，你能不能歇？能不能歇？歇下来就没事了，你为啥不歇呢？还有一些人呢，他总是给你另撂出来一个，好像是佛法这里有玄妙可得，给你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好像有玄妙可得，或者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境界，给你试一些境界，给你试一些玄妙道理。就这些人呢，这些人的话就是祸害人的。你要是进到学佛圈子里头，就碰到这种人了，那你倒霉透了，你还不如不学佛呢。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后面呢都是大段的开示。临济祖师有告诉我们诀窍啊，都告诉我们了呀。没有，我们继续学。少师兄，你来念吧。
师释众云：道流，切要求取真正境界。向天下横行，免被这一般精魅祸乱。无事是贵人，但莫造作，只是平常。而你向外傍家求过密脚手，错了也。只你求佛，佛是名句，而还实求底吗？三世十方佛祖出来，也只为求法。如今参学道流，也只为求法。得法是了，未得，以前轮回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无形，通贯十方，目前现用，人信不及，便乃认名认句，向文字中求异度佛法，天地玄殊。道流，山僧说法，说什么法？说心地法，便能入凡入圣，入境入会，入真入俗。要且不说尔真俗凡圣，能与一切真俗凡圣安着名字，真俗凡圣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不着名字，号之为玄旨。山僧说法与天下人别，只如有个文殊普贤出来说法，各现一身问法，才道资和尚，我早便了也。老僧稳坐，更有道流来相见时，我尽便了也。何以如此？只为我见处别，外不取凡圣，内不住根本，见彻更不疑谬。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说的是哪一句呢？就是说的是道流把得便用，更不着名字，号之为玄旨，就是最玄最玄的旨意告诉你了。 我们现在的就是总是要安一个东西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啊，那是怎么样了？老师回答完了之后，他就是安一个啊，老师是这样啊，就是总结一句，老师是这样是那样，他非要总结一句他才放心。你该用就用，你用完了就扔，你不要再立一个名字，这就行了，就这么一丁点事儿。这就是玄旨，玄中又玄的东西，就这个，没别的，没别的。你总是在着一个什么，着一个心可明，着一个心可见，那行啊。不过这个得是对真修行人，如果你对佛法还不了解的，你听这个可能有点早，你听这个可能有点早。翻译一下，翻译一下这个，也不用什么翻译，就是师兄们啊，就是说的，所以啊，大家呀、啊，要就是说的去真心的去求真正的知见。你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啊，你能够站稳了，在真正的知见这你站稳了，那个天下随便你横行，随便你横行，怎么样都没事儿，怎么样都没事儿，你也不会被那个这些就是以佛法的名义，然后来这个加东西，来谤佛谤法，你也不会被他们魅惑了。他撂出一个什么玄妙境界，撂出一个奇妙句子什么的，你就不会被他魅惑了，你就不会被他魅惑。所以啊，最珍贵最珍贵的是没有事儿，没有事儿，你别造作一个事儿，你别造作一个事儿，你只要不造作就行了。淡漠造作只是平常，这句话有点类似于咱们祖师说的即照照即，切忌用力。咱们祖师说的用力，他说的是造作，你看看。是一回事儿，是一回事儿。淡漠造作只是平常。咱现在用词儿啊，他不怎么说造作这个词儿，咱说用劲儿你就知道了。你别用劲儿，即照照即，切忌用力。后面还有一句呢，成佛作祖，无他秘密，这是最上最上的诀窍。有人好像打七的时候，有人问了，即照照即，切忌用力是什么意思？我说你现在这么一问，不是用劲儿吗？别用这个劲儿不行吗？淡漠造作只是平常，平常的也没缺少什么呀。但是现在咱们总是向外求，向外求，总是向外求，这都错了。就是说的是你要求佛呀，佛它就是言，它是句子。但是你知不知道，那就求错了，那就求错，你求名啊，求句了，求那个称呼了，求那个东西了。但是你还知道那个谁在求吗？你还知道那个吗？谁在求的那个，就是那个东西你还知道吗？三世诸佛祖出来也是，就是说的是求法，所以正道，所以正道。咱现在也是求法，咱现在是求法正道，也是求法正道。如果你没有正道的话，那就是轮回，那就是轮回。但是你就是，咱现在既然求法，那什么是法？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心它是无形的，因为它无形的，所以它遍一切处，遍通贯十方，通达十方。现在你正在用的这个就是你的心。但是你不信啊，总是认啊、哦，有一个这个东西才是，有那个东西才是，这个就是啊，你就抱着这个就是这样的话，你就搁了一个理论在心里了啊，这个是佛性，你搁了这个理论在心里了，这样的话就正好是天地玄殊了啊，这个就是佛性啊，就这个东西搁在心里了，这就属于认名认句，这样的话天地玄殊，你用就用，你不需要留东西，就是把得便用，更不着名字，更不着名字，不能着一丝一毫的理论在心里。你看看，我不学心中心，我不知道这个心就是佛性，我不知道这佛性啊，我们能说的能穿的就是佛性。我现在学了心中心，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啊！原来我们能吃能穿能用的就是佛性。他总是把这一句挂在嘴边，他就留了一个名字了呀，不着这个名字才行。所以说啊，像文字中求异度佛法，天地玄殊，道流，山僧说法，就是我说法说什么法，说的是心地法，心地法能够入凡入圣，能够入境，能够入慧，能够入真入俗。为什么能够这样啊？因为你本来除了凡跟俗之外，你本来也是圣，你本来也是真。要不是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安得了这些名字呢？真俗凡圣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天上人间，要且不是耳，真俗凡圣能于一切真俗凡圣安着名字，真俗凡圣于此人安着名字不得。要不是你求一个真弃一个俗，要不是你求一个圣弃一个凡，你怎么会现在安了这么多名字啊？又轮回又解脱的， 实际上啊，这究竟究竟的这个地方上，你安什么名字都不行，你别说安真安安安圣不行，你安俗安凡也不行，这都安不了，这个地方没有你安的余地。所以说啊，同志们啊，就是这个事儿用就用，可不能留东西，可不能留东西，可不能留一个打漆打出来一个什么了，或者打漆打出来一个什么都没有，打漆打出来一个什么都没有也不能留。所以说别留打漆了啊，别管打漆了。别管打漆了，秋迪，这个打漆的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我说法跟别人不一样，假如文殊普贤出来在眼前，两个都现了这个身份，他说啊，请问和尚，他一这么说我就知道他咋回事了，我就知道他咋回事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更剩下来的人，你们来了，你别以为那个你们来了就怎么样的，你们来了我都能看透你们。为什么呀？因为我跟你们见处不一样，我这个地方没有凡没有圣，内外都不住，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疑，也没有疑的余地，所以你们一来呢，小心思我都能看得透，就最后是这个意思。何必资和尚，不资也应变得。资和尚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临济在给别人说法呀，临济在给别人说开示啊，这些要这些就是求临济开示的人，他就是从临济这儿要求东西的，他是向临济请教的呀，所以临济跟他们说，你们向我请教，别说你们了，就是文殊普贤想到我这儿来请教，他一开口，只要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心里头的鬼把戏，别说你们了，你们心里那些鬼把戏我不知道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前尾不是说的请教不请教，而是他跟什么人说，站到他跟前的都是有求于他的，都是请教的。这个请教还分两种呢，一种请教是啊，我有什么东西请教你回答我，我在这个地方上你回答我，我就明心见性了，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我就是没有个什么东西来请教，哎，我让你看看，你看我确实没有东西向你请教啊。还有这种另外一种请教，这两个全是请教。临济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鬼把戏。打漆来说，对他是场噩梦，那都多做点噩梦。你要是挺好的话，你就应该打。为什么不打呢？就是他真的好吗？他如果真的好，你应该打下去。你可以因为事儿忙不打，但是你就是因为不想打而不打，这个事儿我是疑着的，我是疑着的。但是你既然解漆了，也就算了，你继续用功。啊，继续用功吧，继续用功，还是就是说的是，只要你在千座内都有希望。只要你在前面，你说你心里头冷笑一声，有什么希望不希望的？我知道你这么冷笑，你就是有一个不打在，你既然有一个不打在，那可不是就是还有个希望不希望在吗？继续用功嘛，就是打漆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打个漆就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手舞足蹈的出去了，翻着跟头的出去了，又哭又笑的出去了，不是的。你只要你用功，它都在秘密的转移，秘密的在起作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像是那个开花，就是说的是撒种子，给它施肥，让它成长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每个人的成长程度是不一样的，你只要多打了都是好事儿。只要多打都是好事，打打吧，有空接着打。就算是开悟了，老师还说呢，就是说的多走点脚力没有坏处。所以啊，我告诉你，真正明心见性的人，他不会就是不打千座的，他也不会因为他明心见性了他就不打漆了，他还有很多微细习气呢，他打打总不是坏处，他还要把开悟的痕迹给磨掉呢，还早着呢。可以可以，你加做吧，没关系，有空的话加一下。你既然打了个漆了，打小的四个小时对你来说也是小 case， 现在是冬天，没事在家打坐还能保保暖，你出去溜达了就是寒风吹着还难受。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看了这些对于明心见性这块还有什么疑问没有啊？就像刚才那个师兄，他说他修了新中心，那个就是说的是以前能随着情绪走好久好久好久，现在就能很快的就能够把情绪烟消云散什么的。他光在这个事儿上一共说了至少三遍，就一直提着这个事儿，一直提着这个事儿。你说这种人的话，他就这样的重点，他就打漆明心见性，做梦去吧他。 他都不可能明心见性，他的心思都不在这上，他的心思上总觉得他遇事要有一个态度，他有了那样一个态度，那就是学佛成就了。他一心一门心思在那上，这简单来说都是着相的，而且着的是什么？着的是生死相，生死轮回这个事儿大有他在。那你咋跟他明心见性？他根本他都不考虑明心见性的事儿，三句两句都不离，都不离开他那个啊，修了新中心多好。修了新中心情绪少了多少，三句两句都不离这个，那咋能行啊？明心见性不是屁了，那明心见性是什么呀？明心见性是锤子是什么意思啊？锤子锤谁呀？锤我锤你呀？不明白。明心见性是锤子，那你是锤下来了还是没锤呀？是锤下来了还是没锤呀？是心形网络云？哎呀，那我还不明白。明心见性啥也不是，啥也不是。那他这句话是不是啥也不是啊？他这个结论是不是啥也不是啊？秋弟，你这个结论是不是啥也不是？明心见性啥也不是，那你这个结论是不是啥也不是？邵师兄，你接着来吧。
是那个文字没打出来，好像。
哦，那就是说话太难听了啊！知道了，有恶屎一类的词儿，可能是。嗯。这个出来没有？
师释众云。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困来即卧，与人笑我，至乃之焉。古人云，向外做功夫，总是吃完法，总是吃完汉，而且随处做主，立处皆真，近来回换不得，纵有从来习气，五无间业，自为解脱大海。今时学者总不识法，犹如触鼻羊，逢着物安在口里，奴狼不变，宾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闹事即入不得，名为真出家人，正是真俗家人。夫出家者，须辨得平常真正见解，辨魔辨佛，辨真辨伪，辨凡辨圣。若如是辨得，名真出家；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唤作造业众生，未得名为真出家。只如今有一个佛魔同体不分，如水乳河，鹅王吃乳，如明眼倒流，魔佛俱打，而若爱圣赠凡，生死海里浮沉。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他又掏心掏肺的又在这说了，哎呀，同志们呀，同志们呐，我现在告诉你啊，佛法没有你用功的地方，他就是平常，他就是没事儿。你看你拉个屎，撒个尿，穿个衣，吃个饭。这个困了就睡觉，这就是说的，这哪一个欠缺了？这哪一个不是佛法呀？愚人笑，哎呀，这个人怎么只知道拉屎送尿，只知道穿衣吃饭，只知道困来即卧，这人真是傻子。但是智慧的人他知道啊，他智慧的人他知道，因为你本来不欠缺啊，本来不欠缺，所以古人呢、啊、他就说了，就是总有一个功夫可做，总有另外的功夫可做，这都是傻子，这都是傻子。我们做功夫是做那种不向外做功夫，你向外做功夫无始劫来做多了。所以说向外做功夫的总是傻子，总是傻子。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你就是随处这个地方上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就是你这个地方上你有定盘星，就简单来说你有定盘星，你知道这都是没事儿，一切的事儿全是没事儿，你只要在这儿立得住了，怎么样不行啊？好事也行，坏事也行，哪个都行，什么一切境界来了对你来说都没事儿。你要是有的时候就做得不好，做得不好你改就行了，还是没事儿。就这么说吧，古人是这么说的，杀了人都不是造业，杀了人就是你被人杀而已，你将来你杀了人，将来他杀了你，一命还一命，还不是造业。所以说古人在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你这个地方上你立住了，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事儿，那什么地方都是好事儿，没有一个是坏事儿。 啥境界都没有事儿。所以说你就是别说那么多道理，要我说你迁坐之后，你简单的来说的，你不会因为你的烦恼疑惑再向别人求助了，不会因为你的烦恼疑惑再向老师再向师兄求助了，这就算你就是说的是还算行，还算有个气入，这就算你有个气入，不管你懂得佛理不懂得佛理。还有另外一种人，他说起佛理一套一套的，自己还是有那个烦恼习气，疑惑弄不住，还要找老师求救，还要找这个师兄们求救。这种人，你说你要那些理有什么用？所以说啊，怎么样都是没事儿，就天翻地覆、天崩地裂、国破家亡还是没事儿。就这么说吧，哪怕你有多少习气，犯了多少错，还是没事儿。你犯错，你改就行了。所以说就算是那些习气，就算五无间业，五无间业还是解脱，它还是海印放光，它还是解脱，哪个不是解脱啊？你看那个地狱里面不就有地藏王菩萨吗？人家待在那儿受罪，地藏王菩萨待在那儿一点也不受罪，清净得很。所以说现在的学人啊，多少先哪有什么习气不习气啊，多少习气就是多少毛病，多少毛病应该说毛病嘛，毛病坏习惯。实际上习气就是着相，着相了，你着个好相，着个坏相，就是说的那个毛病坏习惯，着个好相也不行啊，着个好相也是习气。所以说现在的人学法呀，他总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法，给他个东西他都可高兴了可开心的啦，就是放在嘴里头他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害他的，这个东西是给他另辟枷锁的，他是个瞎子，就是这样的话多麻烦呢。还有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一些出家人啊，他说的出家就是指的我们，你现在不要往那个僧人上了，我们现在求解脱道，我们说的出家人就是说的我们，就这些就是这些人啊，这些修行人啊，这些出家人啊，他只能去清净的地方，闹的地方他就不敢去，闹的地方这不是真出家人，这是俗家人，这是确确实实的俗家人，俗得很，俗得很。出家的人呢、啊，他不是说的是就是只知道好的，坏的他也得变啊，他能够变得非常非常清楚，好跟坏，佛跟魔，凡跟圣，他变得可清楚了，他啥都见识，啥都会变，这样的是真出家。还有的呢，他根本都不知道哪个是佛哪个是魔，你给他变一个32相80种好，他就给他磕头，就是抱奔着他这个相好就去了，奔着他那个玄妙就去了，那你这个你就是说的，你以为你出了轮回了，你更入了另外一种轮回，你这是造业众生，你压根就不是出家，你压根就不是解脱。还有一个说什么佛魔呀，这两个根本都不分，这两个里面呀、啊、就是佛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魔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啊，佛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呢，这就叫如水乳和鹅王吃乳。哎，人家都知道是学佛不可学魔，他在这个地方上，他在学佛这里找到了警戒，一个佛字也不可得，如果学佛不如一个无修无德无正之人。你看着魔就是很差，他看着魔是敢入一切境界，敢做一切逼迫众生之事，这个地方正值得他学习。所以啊，只有就是说的是脚跟立稳的真有眼的人，他在这个地方上知道，哎，这个应该这样，那个应该那样，你脚跟没稳，就是说的你眼睛不明，你就受他魅惑吧。所以说要是实际上这个魔佛这里是咋回事啊，魔佛这里是咋回事啊，还有一个就这样的人，就是能这样就是脚跟立得稳，哎呀，魔这里佛这里如鹅王吃乳一样，能够变能水乳合一样，说什么魔啊佛啊，咱两个都是好朋友，就这样的人，这样的人还不行。还有一种人说什么魔和佛，魔来也打佛来也打，这里魔佛都不留。所以说明眼倒流，魔佛俱打，魔佛俱打，魔佛俱打，就是魔佛的魔佛，魔佛俱打就是以魔佛都为朋友，与魔佛共舞。你如果是嫌弃凡夫，你如果是爱慕圣贤，那你就是生死海，你只不过是生死海换了一个道具而已，你还是生死海，你还是生死海，就是生死海里的道具，道具换了一换，这个戏什么那个锅碗瓢勺换了一下而已，还是那个家，还是那个生死轮回大苦海的家。佛来佛斩，魔来魔斩，斩完了以后是什么样啊？秋迪，大家自己再看看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临济，人家临济好歹是祖师啊，你看看人家祖师，他再怎么用功上，他没有隐瞒啊。 他觉得哪个地方上该怎么用功呢，他自己是怎么用功的，他都向咱和盘托出啊，啰里啰嗦的都说了很多啊，没有隐瞒。你不是想看看他为啥成祖师，你就多看看这些嘛。二子说明心见性是惊天动地的事儿，这种惊天动地谁先见到，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我不明白，我不明白逍遥子的意思，我感觉到他有点像就是老师说的那个不学佛不信佛，就是说的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佛法，他修了心中心才开始认识佛法，这一类的很多。我不明白逍遥子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呀、啊、什么样，你还有个样子，你还不赶快斩掉样子，佛都斩了你还要个样子啊，我一说什么样子你就上了我的当了，诶什么样了就往那个样上去捞磨了，你看看很容易上当的，别上古人嫌激进，很容易上古人嫌激进的。你等着吧，你就别来找我，我有好多当给你上，你等着啊，好多好多当。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说到了佛魔啊，就有人问了，如何是佛如何是魔，有这一段大家看一下，能看上，能看到吗，能看到吗？行，少师兄你来
问，如何是佛魔。诗云，而一念心一处是魔，而若达得万法无生，心如幻化，更无一尘一法，处处清净是佛。然佛与魔是染净二境，曰山僧见处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得者便得，不立时节，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时中更无别法。设有一法过此者，我说如梦如画，山僧所说皆是。道流，及今目前孤名利利的听者，此人处处不至，通贯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境差别不能回换，一刹那间透入法界，逢佛说佛，逢祖说祖，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恶鬼，向一切处游旅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一如。阿弥陀佛，请郭老师。
那个就是我看了有一个，就是那个咱们前一段不是说嘛，就是临近啊，他开悟了之后呢，他就是有一年啊，就是夏天的时候，他开悟，觉得开悟了，就是他心里头还是觉得开悟了就可以自在了，就了不起了。人家结下的时候都结下，他呢就是说结下的时候不守规矩，偏偏的要跑出来，冲出那个僧团，然后跑到上面胡跑瞎跑，跑到他老师那儿去看他老师，一看他老师结下安居在那看经呢，他就不高兴了，哎呀。我以为你是一个撤了的汉子，没想到你是一个我以为你是一个撤了的人，没想到你是一个俺黑豆的老汉，就是没想到你是一个就是属黑豆的，还在这属黑豆呢，或者还在这摸黑属豆子的这样的一个老汉，还是一个迷糊人呐，就是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他说他师父的，就是今天啊在翻大藏经的时候看到那个清朝就有一个人专门出了一个俺黑豆集。你说我是属黑豆的那个，摸黑属豆的那个，诶，我就专门摸黑给你数数豆豆啊。那里头就用了一个比喻，是啥比喻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顶上说的这个魔啊佛啊，就是无佛无众生啊，就是无古无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无得无失啊，更无别法。然后后面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上没有东西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智了，没有什么障碍了，通贯十方，三界自在。那个时候的话呢，逢佛说佛话，逢祖说祖话，逢罗汉说罗汉话，逢恶鬼说恶鬼话。是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一如，就是说到了一个是正体，一个是起用，就是说的是俺黑豆集就这样说了。哎呀，那个释迦牟尼佛呀，释迦牟尼佛下来他就是拆房子的，咱们有啥房子好，这个什么小房子大房子三间屋平房楼房别墅堡垒什么的，什么东西他都给你拆，一一给你拆尽了，一点也不留东西，然后再起种种的庄严，就是人家咱听说的就是佛度化众生啊什么的，他说佛是来拆你家屋的，把你家屋都拆干净，然后再说建立庄严，就是说到这个比喻，这个可能是给那些搞建筑的人更那个什么更适合。我们都觉得佛是就是来救度众生的呀，来就是这个有就是有这个要医众生的心病的呀，来救度我们的呀。就是他说不是，佛是来拆你家房子的，把你家房子多好多坏全给你拆喽。 说这个的，就有点像这个林济说的这个，林济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什么是佛啊，什么是魔啊？你心里面有疑，那个就是魔啦。你要知道啊，这个地方本是无声，无声这个地方上是没有信的余地的，你怎么会疑呢？就是那一个师兄，刚才打七的那一个师兄，他说他看了书了，就心里头觉得可踏实，没有事儿。他在这个地方上就是有点马虎，他可能是着重那个就是踏实了，他感觉到那个踏实的那种的心情可好，可畅快，可舒畅，他落到这个上了。实际上他踏实了这个东西，让他踏实的东西是什么呀？有个东西让他踏实吗？就是这个疑啊，怎么去？从我自己来说的话，一个是忍一忍啊，忍一忍这一种说法，忍一忍就这么说吧，忍一忍就是别管他，别理会。还有一种的呢，就是说我可以给你有一个逻辑来说说，怎么样让你不理会？就是你的立处要坚定，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信？你要是这个地方上你确信无疑，没有一个东西可信，没有任何可信，那这个疑有什么关系呢？你就让他疑呗，他疑能咋地？你就随便他移，反正也没有一个信，你移死吧，随便你移吧，你心里都不舒服，不舒服就不舒服，我就跟这个不舒服在一块儿了，我可不能离开这个不舒服，我这一辈子就不舒服了，能咋地？你就这样弄一弄，弄一弄，他就自己就消失了。也就是你这个没有一个信处，只要你没有一个信处，你自然不在乎这个移，虽然移着不舒服，但是你能不在乎这个移？忍着忍着忍着，他就消失了，消失于无形了。再有这个移还不搭理。谈不上疑，谈不上信，这才是真信。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地方上，你咋能谤佛谤法？咋有你谤佛谤法的余地啊？咋就是明心见性是骗你了？明心见性是真的，就是说不是有你一个信的余地的，它是真信无信的。要拆掉一切，你都压根儿都没有一切，拆什么拆啊？拆掉一切也是多余，何不这样呢？反正你要什么东西就给你打掉。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疑这个东西的话，你要知道本来都没有生，没有生哪有你树立信心的余地啊，压根儿就没有你信心的余地，就你那个信心都是幻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尘，没有什么法，所以你还疑个什么呀？都没有生过，你如果是有一个东西可生，你怀疑怀疑啊，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生啊，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有，那是可以的。他压根儿就没生过什么东西，你疑什么呀？有什么让你疑的呀？没有什么东西让你信，你那个疑的情绪你搭理他干什么？所以说处处本来清净，处处本来是佛。这个佛跟魔说的是染，说的是净，说的是这两个净。实际上啊，没有佛，没有众生，没有骨，没有筋。这个地方上啊，你知道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上就不管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或者过去现在未来了，这个地方上是从来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不用修不用证，本来也没有失去什么，你还要更得一个什么呀？它没有别的东西啊，更没有别的东西啊，不是说你明白了一个道理，你明白了一个道理的都不是真明白道理，真明白道理他打掉这个明白，他不会跟你说真明白道理的。以前的古人就是这么用功的，赵州就说了，老僧不在明白里啊，我千万，你可千万别以为我在明白里，哎呀，我就最怕这个明白，我就不在这个明白里，这都是他的用功之处啊。我们现在光要明白个什么，光要见个什么，有的人见不着什么东西，他就说啊、哦、他见了一个什么都不见，他图到一个什么都不图，把这个挂在嘴边还不行。你本来就没失去什么，你得个啥？你要得个什么嘛？你要得个什么？所以说，这就说到这儿了，说到底儿了，就是说到这儿了。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无修无证，无得无失，一切失中，压根就没有什么法。这就是说到极致了，说到极致了。再说其他的那些，那都是方便说法，方便说法。但是它也不断灭啊。人家叫你，你也能哎呀，我说话你也能听到，哎，这个东西的话，它是没有妨碍的，它是通贯十方的，三界自在的，就是这个地方上只要你没东西，它自然的不断灭，这个不断灭自然能够启用，那你在哪儿都是自在的，你在哪儿都是自在的，你就是说的是到一切的境界什么的都不会被昧却，都不会被昧却，就是你可以成佛成祖，你可以入佛入祖，你还可以入鬼入众生，都可以的。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么说吧，就简单来说就是没事儿，就是这个没事儿，就是这个没法，就是这个没得没失，没修没证，没古没今， 嗯，没佛没众生，就这个地方，也没有一个没。嗯，看看，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这些都是给临济祖师献花的。这个临济祖师哦，就是只好收收那个，这叫这就是只好落草收收大家的花了，跟我没关系。谁让临济祖师这样了？放大光明，别瞎住你的眼。献给老师的，关我什么事啊？我们是学的是灵气啊，给灵气吧。啊，或者是你要是给我，我就给你，归你了，杨子涵，归秋迪，秋迪两身花，三身花。看看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把花扔下来，逍遥子，把花扔下来，你能够给我再现，看看那再收。手里不许拿东西，还得给我现朵花，要是那样的话，有那样的花我就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没有？还有哪个地方不明的？我们今天既然说了这么多痛快话，已经说到了底儿了，说到了这个等觉妙觉实地满心啊，说到了这个报化佛头，就是这些地方说到了无修无证，这个无佛无众生都说到了，就是你在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也不妨拖拖堂啊，看看你还有什么疑问，不妨就是竹筒倒豆子都拿出来嘛。还有哪个地方有疑问啊？捧得好，豆哏捧哏，还是观众好，观众乐得好，咋不说？进不来好几天了啊、哦！从上首页输入房间号才进来。对呀、啊，无手之人还必须要献得了花，还必须要没有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上还有什么疑处啊？趁着这儿的勇猛。不妨说说，做个痛快汉子。勇猛的都该应该去睡觉。这些人啊，就是睡觉的这些人心里头的疑啊并不是特别的大，就像那个李金什么之类的，你看他说的是着相的这个事儿，他心里头就是起了一点，他疑的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老师回答完他了，他就滋溜就走了，他也不听老师说别的东西，他就走了，他的疑情也没那么大，就是他的冲突也没那么大。就是那个着相的劲儿还在，要我看他是这样的，他疑心可大，他咋可能走啊？老师在这生怕错过一句，他们一早都睡觉了，没什么大事儿，就怕那种根本之见不正的那种人是最难扭的。每一次就是在这上花大量的功夫，你得跟他就是怼一怼啊，说一说啊，就是能够让他去除掉原来的那些错误之见。不提明心见性的这个事儿了，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今天就下课了。大家一看临济祖师这样，太勇猛了，连问也不敢问了。心一阵，孙平，你是不是都修完千座了？你现在还让心一阵？平时的时候谁挡你了？你还需要劳驾临济让你心头一震？平时谁挡着你了？瞌，拜拜吧，瞌睡，睡觉，别耽误瞌睡。那老师再见，临济到底底地几地？秋迪这是捣蛋的吧？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他可能是捣蛋的。